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来到我们的现场说法节目，也谢谢拨通电话的朋友的耐心等待。下面我们马上请出来自韦伯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汪律师。汪律师早上好。
哎，你好，早上好。
谢谢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待，有很多问题要需要你的咨询和解决。那我们先来接通这位徐先生的电话。早上好，徐先生。
是的，那个大家早上好。
您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教汪律师一个字哈 ，suspension， 意思是说我有两个朋友哈。他们开车，一个是违规，然后呢，这个警察跟他开了一张 suspension 哈，然后比如说 suspension 暂停时间是三个月，然后因为他啊，这个三个月啊，他必须要这个需要这部车，所以他就在三个月里面偷偷的开，没有被警察抓到，好像这三个月就没事哈。那另外一个呢，哇，在深三个月里面哈。这个警察跟他开的 suspension 这个，结果他偷开了一次，被警察抓到了，警察就把他送到这个法院去，然后后来就把他吊销了这个驾驶执照啊。
是。
那这种情况呢？现在我说我的租客啊，我的有一个商店啊，这个要扩建，然后当初我们写了一个合约说啊，如果在这个加建的时候呢。啊，这个 suspension 就是说要请他暂停营业，那如果他暂停营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补偿他这个营业的损失。但是本来写的是说这个营业的时间是三个星期，这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之下，结果工程做了四个月，在四个月以内呢，哈，他本身没有在这个店里面营业啊买卖，但是他还在这个店里面呢、啊。在生产制造拿到别的地方去买卖，那这样的话，这样算不算这个他有暂停有 suspension 呢？
您跟他签的当初签的合同是劳动法合同吗？还是商务的合同？
那个因为这是 commercial 的 shop 嘛哈，所以也没有什么叫做商务，只是写 deed of consent， 就是说，哎，在工程的进行期间啊。这个他要配合我们的工程进行，所以他要把店关起来，让我们工程去做嘛，啊，他在做的时候，我们工程在进行的时候，他店全部关了，他就不能营业了。不能营业的时候，我每天就要这个补偿给他他的营业损失嘛。结果呢？结果是的，他在这个四个月以内哈。他没有去对外去，好像说从我这家店里面去卖东西，从我这个店的门前去卖东西，结果他在里面制造，从后门拿到隔壁哈、啊，就是对面的街上去卖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知道这个 suspension 它算不算有暂停？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们当初的那个 deed of consent 里面对吗？有说到这个。驾驶的问题对吗？已经明明的标出来的这个驾驶的问题，要是驾驶执照被取消的话，
不是，现在不是讲驾驶的，我现在是讲到说这个店哈、店它是营业的，驾驶那个我们不谈，我是假设啊、那个这个suspension如果以驾驶的话，警察说暂停这一段时间你完全不能动嘛，对不对哈？那现在换
你
对不能开车，那现在反过来是对，现在反过来是我的店。我们店写说暂停不能营业啊，我才补偿给他嘛。结果他没有暂停啊，他只是暂停卖东西啊，在我的店里面卖东西。
那他的驾驶执照跟这个运营这个店有什么关联呢？
这个观点是在解释说这个
汪律师，我想啊，这位听众朋友是想做一个比喻，就是说他驾驶执照在 suspension 期间他驾驶了，所以受到了这个惩罚，他需要上法院。那到底如果是在他们的商业合同当中，他们签了 suspension， 而他还有进行一些跟营业相关的活动，是不是也算他违反了这个 suspension 的规定？是这个意思吗，徐先生？
是的，非常好，
但是他不是用车子去送的。
不是不是不是，现在都不要想到车子了，只是想到三千零这个字，说像他、
啊、
就跟车是没有关系的。
啊，跟车子是没有关系，
嗯，
就做一个比喻，对吧 ？OK。
对对对对对对。
啊啊，那这个问题跟两周以前的问题啊非常接近的一点，就是两周以前就是也是这个你们那个店前店铺的前面啊是在装修嘛，有个店铺在装修嘛，你是这个情况吗？
是是是是是。
哦 ，OK， 那就是跟两周以前一模一样的问题了，就是说要是在前面。有上次我也说过，要是前面的店铺不管是疫情也好什么东西是在暂停的话，但是他还在利用后面的话，我当初也说过，就是你们这个你不能说我没有签或者我只做了一个 deed of consent， 你还是要那个当初是应该做一个好的那个商业协议，因为到底 suspension 是什么，暂停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定义，你这个暂停的定义要写好，你现在这暂停的定义没有写好的原因就是说前面的店铺不能用了，但是他还在后面送货或者送菜或者是什么，这个定义当初没有列好。那这样子的话，要是让法官去判的话，法官只能看到底影响了多少，因为这个 suspension 的这块就是看有多少影响力。他要是有这个影响力没有达到当初的沟通的那么多的话，那你对他的赔偿会减少，那他也要证明这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啊，他刚开始说，他没有在里面住，但是我们跟他说，我们有拍照，我们有录影哈、
啊。
那这个后来他就承认说，有了，我们只是在哈、啊、这几个月里面做一两次而已的。其实做了很多次，他也只是讲说，我们只做一两次。那你说做一两次，
你们当初合同做的定义就是停止，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什么运营都不行，是不是？
他是说这个暂停营业，就是讲暂停营业而已，就是、
啊、完全暂停嘛，对，完全
暂停嘛，是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就是因为他弥补了自己的损失，你也不想把所有的当初的暂停的那个赔偿给他，对不对？就是这个纠纷，
对对，是是，
对，那您的问题是你到底需要不需要给他所有的赔偿？因为他其实也在运营，
对对对对对，
对吗？嗯，那就是要回到合同法，要回到你们的这份合同啊，或者你们的口头协议是怎么说的？那你们说的当初是所有完全暂停，一个营业额都没有在赔偿的话，那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你才需要赔偿。要是他自己运营的话，当然了，他也有自己的责任去啊、就是减少他的损失嘛。但你现在这样子提出来的话，那这个事情。其实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的话，我认为在法律上面，在法官面前要是去判的话，会有减少的这个赔偿，因为你们的定义就是完全是停止，他没有完全停止，这个明白吗？
对对对对对。
嗯，好，徐先生，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那也谢谢你参与节目，谢谢。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好，谢谢啊，嗯。
好，下面我们再来接通这位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早上好，是您了。
喂，
哎，是您了，刘女士。
哦，我想问一下啊，我住在这个 Maryland， 嗯，是我自己买的一个 unit， 现在 Strata 给我们星期一昨天早上给我们一个通知文字，说这个星期五。早晨8:30要来拆掉所有的防盗门，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的，嗯，我们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门你为什么要拆掉呢？嗯，然后就说如果你没有把门开开，嗯，是锁着的，他不能拆，他就会罚你很多的钱，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是从消防安全着想，我觉得这个合理吗？我认为不合理。
首先那个物业做的所有的决定啊，基本上都会就是在那个开会的时候，物业开会的时候，因为一般性每年都会开两次会，一般性在那个开会的当中他会给个解释啊，就是为什么要做。然后一般性都需要选举嘛，那你也知道物业有很多代表人员， 你的代表人员也是会是也是 owner 对吗？关于这个 unit 里面的 owner， 我相信这次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也要是他们也解释的是问这个消防的这块安全区考虑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就是找了一个专家来看，没有专家来看做出决定，可能不是很合适，很不当。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是担心的话，你是可以跟他们有沟通，你所有的物业都有联系方式的，在你的每个 quarter 的物业的那个费用表上面，就是他们给你们发的 invoice， 都有他们的联系方式。你可以直接去跟他们对话通话，把你的考虑去跟他们说，然后你要是还是不满意的话，你可能要跟旁边的邻居再沟通一下，看看叫你，或者是你要是不认为他们，或者你也可以拿到那个专家的联系方式，你可以自己问一下这个专家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为了安全而做的，要是是为了安全而做，我认为是合理的。
刘女士。
他说是为了这个消防的安全，那把这个防盗门拆掉，我觉得更多的是不安全。
所以刘女士，你就需要跟物业和跟这位专家直接的求证，如果你是对此有疑问的话，可以吗？
那只能这样，那只能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是专家，反正是物业这样通知的，也没有开会。
那他没有开会，你可以主动跟他沟通，提出你的疑问，这样呢，他可能就是必须要引起警觉，说他需要跟这个住户好好的沟通，我想可能是这样，要需要你比较主动的采取行动。
好吧，那只能这样了，谢谢你们。
好，那也祝刘女士跟 Strata 沟通的时候一切顺利，谢谢您的参与。好，大家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现场说法栏目。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回答任何和法律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William 王律师，来给我们回答相关的问题。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民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我们现在进行的栏目是现场说法。我们首先继续来请 William 汪律师来跟我们介绍澳大利亚劳资纠纷相关的法律。汪律师早上好。
早上好，你好。
那说到这个劳资纠纷在澳大利亚有哪些常见的这种现象呢？
在澳大利亚劳动法纠纷最常见的是关于员工的最低的权利上的纠纷，
就比如说最低工资啊这些。
对对对，实际上员工有十项最低的权利。
有哪些是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呢？
行，我最容易忽视的，我见过最多的比较是其实就是工作时间很多人的工作时间会超过38个小时每一周，因为每周都是在38，要是超过38个小时的话，那这个劳动法合同上面要给出要不然就是给加工资嘛，对吧？
那你说这38小时有时候呢，就是很难非常明确的，比如说今天老板他5:30下班了，他还不走，那员工也不敢走，那这时候你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真的很容易就超出38小时。如果都已经知道了，那雇员应该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不管是任何这个十项的最低权利里面的任何某一项都是应该最好的，就是跟那个老板就是沟通。那我比较倾向于有些地方在这个权利上面的沟通，最好还是用邮件去沟通，
因为有证据。
对，有一个记录，然后我觉得就是一般性来说，老板可能有的时候对那个劳动法也没有那么清楚，
嗯，
那一般性在那个邮件里面要是可以有一个 link， 就是说到那个政府的网站啊，劳动法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link 的话，
嗯，
那会比较好，那可以把这个法律说清楚嘛，对不对？
嗯，那如果老板收到你的邮件又不回你怎么办？那你不就没有证据了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或者他只是口头的回答你一下，对，
口头回答也可以，对吗？那这也是一个 basis， 就是开始一个沟通，
嗯，
那口头回答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可能老板更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十项的这个权利啊，
嗯，
是受2009年的那个公平工作法案的管理，
嗯，
这个 Fair Work Act 2009年，
嗯，
那这个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是这个权利在跟老板就是申请或者是去坚持这些权利，要是被老板就是不采啊，或者是老板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还给你工作上再加了一些工作量啊，或者是把你直接开除的话，
嗯，
那这个是就是最受保护的一项，叫那个 general protection。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老板会碰到很多很重大的罚款。
哦，那真的是回答了我下一个正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给老板写邮件之前肯定会想，那我写完这个邮件可能工作也该丢了，但是其实不用害怕，因为如果你工作真的因此而丢了的话，其实你是最受保护的，是吧？
最受保护的就是这一块了，对，当你去对，比如说跟老板说我应该是4周的年假，对不对？
嗯，
老板然后说那个大家都只拿3周，为什么你要拿4周？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最受保护的，比什么 unfair dismissal 啊，开除什么东西都更严重的罚款和赔偿。
嗯，那其实老板是有很多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了，但是呢老板也是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跟大家介绍，希望有时间，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候，所以我们先来接通这位冯女士的电话。冯女士早上好，是您了。
哎，你好。
嗯，您的问题是？
好，我的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我爸妈已经去世了，由于他们是生长在农村，然后农村已分了一块土地，然后现在要建房子，我想把我的这个份额，我们兄弟姐妹一共有4个吗？我现在想把我的这份额啊，我的这个份额就是放弃，然后我现在是在澳洲，不能回国办理这些手术，能不能在澳洲办理这些手术的啦？
嗯，可以的。嗯，在澳洲呢，是我们这边的律师做公证，可以帮你准备一个委托书，对，或者可以帮你做所需要的公证，还有签字，对吗？那要看您在中国他们的律师的要求是什么，因为不同地方的法院的要求都不一样。然后那个需要做委托书我们可以做，需要做公证我们也可以做。一般性委托书和公证，当你人不能自己亲自回国的这段时间用这两样一通常可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嗯
嗯，
那这些问题我知道，我明白。如果我要去委托和公证，是一定去要找律师，还是到移民局去办理的啦？
移民局
到不是移民局，到这个
移民代理吗？哦，大使馆，
大使馆是吗？
啊，对，但是那个大使馆的委托书，他不能帮你做公证。还是要做公证师的律师帮你做，对，委托书的话，对，有些委托书的话，大使馆是可以在那里帮你就是证明签字的，对，但是他们也是有一个章可以敲的，对的，没错，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见的最多的就是委托书，你还有自己的个人的证明一些。个人的 ID 对吗？这个是需要公证的才能接受的，在国内。
就是你个人的身份证明是需要公证，才能够在中国国内被接受。
对对，特别是你在澳洲的情况啊，这些东西都是要做一个公证。对，
就是我如果去找律师办这些事情就去了，是吗？
冯女士的意思就是说她是不是找律师办她所需要的这些手续，就是比较直接的。如果去大使馆是没有办法办完所有的手续，但是也可以去大使馆办部分的手续，好吗？冯女士，
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您的国内的律师联系自己当地的律师，他们沟通一下就非常清楚到底需要什么了。
我们国内没有律师的，方律师，我们在国内就是去公证处办理就行的了。一大股人去公证处办理，放弃权，签个名字，就在律镜头面前签个字就行的了。
那你要非常清楚的把那个他们需要国内需要的所有的东西你要清楚的跟我们说了以后，我们按照这个去办就行了。对，
那汪律师是不是冯女士就应该让她在国内的亲戚去公证处问清楚，说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
对，没错。
好，冯女士，那您现在清楚了吗？
明白明白了。
好的，就是先要沟通清楚。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现在大家收听的是我们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我们请来的威廉汪律师还会跟我们介绍澳大利亚劳资纠纷相关的法律问题，同时在九点之前我们也会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现在来到现场说法，我们请来韦博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汪律师来跟大家回答法律相关的问题。因为已经很多朋友在线上等候很久，所以我们马上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下面这位听众朋友是史先生，你好。
您好。
您的问题是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的房客是这个住宅这个房客，我提前三个月给中介通知他要搬走，但如果他到时候他没搬我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
汪律师。
好的，石先生，这个也通常见的，就是这个需要直接去那个 tenancy tribunal， 或者我们在新加坡叫 NCAT， 直接去做一个 tenancy 那个 eviction 的 notice，要做这个申请，申请完了以后要通知你的 tenant 已经去了这个小的联邦法院 tribunal， 然后那个他们会给一个听庭的时间，听庭的时间一般性来说大概2到3周内吧，然后去了以后他们会给一个直接给一个法令，就是让他搬出来。这个法令要是他还不遵守的话，那你是可以把这个法令给警察，然后警察是可以帮助你来让他那个搬出去的。
石先生，
就是说我是要等到三个月时间到了，是吧？这个是法律规定，我必须要三个月，然后三个月时间到了之后我才开始这一步。
是的，没错，对的。
OK， 好，
对，
对。
因为什么三个月到了你不能直接跟警察说，或者是直接让他搬出去的原因呢？是可能他也有他那边的理解或者解释，但那个联邦法院还是要听一下的，听一下那块，并要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什么事，这个三个月以前有没有给正式的通知，还是有其他的纠纷，还是什么情况。
OK， 那另外一个问题，那我涨租是不是也是必须要提前三个月？如果我
涨租的话，涨租的话也要提前给的那个三个月，最起码三个月的通知，没有错啊。当然了，你要是当初签约的是一年的签约的话，你不能在一年内去涨租，你要到了那个一年下去要续的时候要提出来这个涨租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已经是租约已经过了，相当于是已经没有再续新的租约，只是他就是再继续住。
租约已经过的话，那一般性是每一个月自己的自动的续约的这个情况，那这样这就会没有一个三个月的提前的通知，其实一个月的提前的通知就可以了。
包括让他搬也就是一个月提前通知就可以了，是吧？
对，要是那个已经结束的话是这样子，对，没错。
就只需要一个月。 OK， 那我这个
一年之内是需要这样子对办，对，因为你们还在合同期间嘛。
OK，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是这个 commercial 的，是如果是我住的是个商铺， 然后呢，这个也是他这个租客呢，他的也是租约到期了，也是到期之后呢，然后也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就继续去住，但是他现在回国了，他回国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欠了有三个月的房租没交，因为他也没有说中断，也没有说他之前也没说中断，直到现在呢，他才说想这个中断合约，但是他已经有三个月，在他正式起诉之前，在这个已经有三个月的房租没有交了，这种情况下，他的那个棒金、他的押金可以全部扣下来吗？
可以啊，可以扣啊，因为他是最近才跟您说那个他不想续下去了，但是这段时间，对吗？就是这个租金还是要付的，那只能要是没有付的话，只能从棒金去扣了。
啊，如果是商用之间的话，比如说他是租客，他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通知我去停止这个续约？
我要是商业租约的话，一般性来说的话，有个 option 去续嘛，续约的时间一般性都是6到9个月以前要通知的。他一般性来说是6到9个月，在那个停止以前就要跟你说了。要是没有跟你说的话，要是你也没有让他走，他也没有说要走的话，也是每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续下去的。
就是说我的也是相当于是旧的租约已经到了，现在是就是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续下去，他如果是说不做了，也是至少提前一个月通知我，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
OK，
好，
那好的，行，那清楚了，谢谢啊。
好，谢谢石先生的参与。下面我们再来接通这位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
您的问题是？
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房贷还清以后需要办些什么手续？
房贷还清之后，需要办一些什么样的手续？
房贷还清以后呢，需要跟银行联系，然后银行应该是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的产权其实一直在银行那里嘛，这段时间对吗？一直到房那个贷款还清了以后。然后跟银行联系，然后他们会做一个payout都结束，他们都查完了以后，你要去再去拿他们的信去土地局，去把你的房产证拿到手。
去土地局拿
房产证。
房产证，对对，因为房产证要是没有贷款的话，应该在你的手里。
你要交什么钱吗？
一般性银行那块的话没有什么钱要交的，对。
那土地局呢？
但是你要是想打印那个房产证的话，房产证他们会收一笔钱，一般性是100块以下的。
那以前买房交那个 deposit 呢什么的，需要怎么办呢？
买房的什么 deposit？ 是给谁的 deposit？ 是给这个
20%的吗？
我这个你已经付出去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的房子的一部分嘛，
是你的首付款，其实，
对，
在首付里面了，
对对，没有任何银行不会退给你任何钱，对，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就是去拿土地证就这样子了，房产证就这样子，
对，没有其他的问题，对的，对，银行自己会把它。从你的这个房产证上去挪下来，对他的这个 mortgage 的这个他会自己下来，对，就不在他的房产证不在你的房产证上了。在那个还贷款以前，比如说 NAB、CBA 这种四大银行，他的名字都会在上面，因为他是对是那个 mortgage 对。
好的，那我们也祝贺李女士完成了她的这个房贷这个艰巨任务。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韦博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威廉汪律师来跟我们介绍这个澳大利亚劳资相关的法律。刚才呢，我们一直没有时间来说一下雇主应该怎么样保障自己的权益。
雇主保护自己的权利呢，最主要的呢，其实就是公司的一些 confidential 这个保密的一些工作上的做法，还有就是客户的一些信息，这个是最主要的。那在劳动法里面一定要就是把这些那个条款要列出来。还有就是除了那个劳动合同以外，很多雇主可以考虑让员工再签一个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就是保密协议，
嗯，
再去啊签一份保密协议，这是非常重要的。
保密什么呢？就是说不能泄露客户的资料是吗？如果你离开这个公司之后，
客户的资料、公司的资料、公司的运营的方式，
嗯
啊都不能泄露，
嗯
啊，还有就是这个合同、这个保密协议这一块是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会不会让员工可能去签保密协议，因为他们认为可能这一个已经在劳动法合同上面已经有体现了，
嗯，
其实是不足够的。
嗯，
对，
嗯，
还有很多方面，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雇主可以考虑的，就是劳动法里面，劳动法合同，除了劳动法合同以外，最好有个很明确的一个职位的一个描述。
哦，
啊、
就是你这个职位应该干什么事儿？嗯，
对对，职位应该干什么事儿？因为有些职位呢，有些公司他可能一个人会戴两个帽子。会做点其他的，
嗯，
那也会影响到就是他们最低工资应该是多少，有没有那个政府的 award 去保护他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